青竹十二口，黄蜂毁上针，两者皆不毒，最毒女人心。《封神演义》刚制的浴盆中翻腾着猩红色的血水，浴盆上焊接的手铐深深嵌入妖姬的皓腕。此时的她已经不再具备人的形状，身子扭曲而溃烂的不成样子，甚至连呼吸的起伏都被淹没在滚烫的水中，偶尔能听到咚咚的撞击声，不知是身体还是头在尽力敲击浴盆，似乎想用尽最后的希望告诉施行者，这里面是个活人，请放过他。梦迪一甩高扎的双马尾，雪白的脸上那双幽深的蓝眸子朝打手看去，打手心领神会，马上凑过来。梦迪低声吩咐一番，进展一个高贵小姐应有的气质举止。妖姬此时哀嚎的声音已经衰弱，但还是从肺腔中挣扎着送气喝声，仔细听能隐约分辨出
有最少
的声音。露儿那双白色棉袜包裹的玉足此时塌拉进鞋里，朝打手们挥挥手，不满地嗔怪：
好了，停下吧，这么快就结束了，便宜这个贱人了。
兰花指张开，捻起试着地上的一根细长的香烟抽了起来。洛儿转头问道：
妹妹，今晚什么日子？道月圆事了吗？
是呀，这个死妖精又要恢复了。
原来一年前的意外让妖姬具备了特殊的能力，在每个月圆时身体开始进入恢复周期，细胞修复功能大面积提升，可以在短时间几天内恢复器官所受到的伤害。但这一项特殊能力却让妖姬成为各种刑具的试验品和受刑取乐的工具。
来人，把这个贱人关到水牢里。
洛儿说着，小嘴儿朝妖姬一努。
哈三，你去监督，谁要是敢给吃的，也送到训狗室。
接着，洛儿探向梦迪，一只精细蓝红雕花指甲的纤纤娇手，懒洋洋地拉向梦迪雪白的上臂。
走，妹妹，我带你去犬斗。
梦迪淡淡一笑，带着金丝镶边纯白长手套的手微微抬起，轻轻放下端起的咖啡，调皮的眨眼问道：
这斗犬是什么呀？不好玩的话，我可要责怪姐姐了。
梦迪说着站起身来，她的血肌透白冰洁，若不是那女士长手套在上臂处的金丝镶边，真让人分不出哪里是手套，哪里是肌肤。此时她牵指曼妙地拂过额前整齐的刘海，接着伸出食指虚勾招呼侍者过来，两颊笑窝荡漾出一片晕霞。
姐姐，这是我吩咐拿来的。我们吃得这么开心，怎么能不给妖姬也吃一点？吃不了的话，抹在身上也可以呀。
只见侍者推着一辆餐饮小车，里面装着一铁桶，打手们蹲起打开，竟是一桶扑鼻刺眼的烈性辣椒油。洛儿看去会心一笑，吩咐打手：
快去给缸里的贱人抹上，抹匀呢，给他调调味儿。
说罢，梦迪也掩口笑起，笑声如山泉般清甜。两个打手解开锁链，架起快昏死过去的妖姬，打了一针防晕针，拍醒，畸形的脚尖略略触地，双手拇指吊起在天花板上，全身重量加于拇指。吊起痛最大， 细细看去，妖姬全身糜烂，体无完肤，鸡丝夹杂着筋骨，时而甚至能看到被煮死的噬肉虫还挺尸在深陷的伤口里。皮肤不但溃烂，而且严重烫化外翻，鲜血仍不断的拥冒。脚尖着地的瞬间，能看小腿微微的颤抖，脚底骨骼被一系列的酷刑折磨得完全变形错位，脚后跟垂搭，水混着血点点滴下，胸口乳房伤口尤其严重，虽然隐约能发现受刑前这必是一对丰满的翘乳，但现在却乳头破裂，肢体四流，甚至乳窦、输乳管都外翻流脓，一片凄惨。忽然，一只沾满辣椒油的刷子重重地拍打在妖姬的乳房上，一阵剧痛让隐约昏迷的妖姬瞬间惊醒，猛地嚎叫，但因为声道已经被严重破坏，此时只能发出微弱的声。这刷子紧紧摁在乳房外翻的伤口上，并顺着伤口猛力向下滑动，似乎想把刷子上的辣椒油都逼入这对可怜的乳房。持续的痛苦让连续被剥夺睡眠精疲力尽的妖姬再次扭动起来，由着手腕到手肘再到双肩，最后奋力拼命摆动双乳，嘴里滋呀滋呀的哭嚎，哭嚎声却招来更多的打手，他们拿刷子蘸着辣椒油尽情蹂躏妖姬的每一寸肌肤，尤其是阴部，当然更不能放过，甚至直接把四尺来宽的刷子直接捅进妖姬的穴里，然后狠狠搅动，疼得妖姬死命地向上拽自己的身体，两脚像快要吊死的人那样抖动，可这毕竟是徒劳的。兴趣盎然的打手们更加用力地用辣椒刺激妖姬的每一个伤口，每一寸肌肤。
嘿嘿，回禀主子们，刷得差不多入味了，还剩小半桶。
一个打手阴笑着报告。
那就都给他灌进去吧。
洛儿一脸平静地说，似乎他们只是在做一道菜，忽然眼前一亮。
从鼻子灌，眼睛里也要灌。
孟迪补充道，话音未落，打手们干净利落地完成这些动作，特制的额颈漏斗插进妖姬的鼻孔、眼角、泪腺。为了方便灌进去，打手们把妖姬摁在地上，先是一阵呻吟声，痛苦但是听不真切，因为他想摆脱辣椒油进到眼睛里的那种疼痛，就好像那些噬肉虫又复活了一般，从眼睛爬进来，用恶心多毛蜈蚣般的触手扒扯着眼眶里每一条神经，用嘴里的智齿撕咬着脑袋里每一条血管，那种痛苦似乎是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抽打在大脑痛苦的神经中枢上，绝对是地狱般一等一的痛苦。
孟迪妹妹果然有办法。
洛尔向孟迪投去赞许的目光。
今晚先把他关进水牢恢复一下，明天就送到妹妹那里，让妹妹好好调教一下，顺便让姐姐开开眼。
姐姐哪里话，姐姐我冲个凉，然后我们去看犬斗吧。
孟迪说着，两家酒窝卷起一阵醉人的微笑。这犬斗室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水泥地板，无窗，两扇门分别连通着训狗室。打手老大被扔进训狗室和见狗室，还有一扇气派威严的大铁门。从大铁门进来有一片区域，被一米五左右高的玻璃护栏包围着。这片区域是专门给观看犬斗的观众准备的，宽大的豪华沙发，两旁的保镖、侍者，一侧的吧台，能为看客提供尽可能的舒适。一阵爽朗的笑声， 洛儿拉着梦迪的手踏进观看席，翘起二郎腿，懒懒地斜倚在沙发上。洛儿此时发型侧分，蓬松的大波浪卷盛开在肩头，修饰出精致的脸部轮廓。和梦迪一样，身上穿着纤素红色的丝绸休闲睡袍，腰间系着深色亮边腰带，松松地打着一个结。不同的是，洛儿睡袍里穿着黑色白纹内衣，而梦迪穿着抹胸蕾丝边浅色内衣。两人坐在沙发上，同样光滑的大腿高傲地翘着，光晕下勾勒出光滑柔美的曲线，似乎远远比身上的丝绸还要顺滑。尤其是梦迪洁白的小腿向下延伸，基数逐渐拢成一根，如同精致的大理石浮雕，突刻在足根处，拉动整个玉足，调皮地玩弄着鞋子。舒适而不刺眼的灯光打在全都市的中心，梦迪正期待着那些下贱的男人，或者说狗，待会儿没命地互相撕咬。露儿则伸手点了一杯鸡尾酒，边品尝边向身边的侍者吩咐等会儿的犬斗要选哪两只狗来进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厢，阿三受命把妖姬带进水牢，一路上妖姬不怎么吵闹，只是不住的呻吟，打手们有时架着妖姬在地上拖动，会故意把妖姬的脚重重撞向门槛，有时遇到向下的楼梯，则会直接把妖姬丢下去，任由妖姬在楼梯上翻滚摔下，有时则揪住妖姬的头发在地上拖动，美其名曰擦地板。阿三还不知道水牢是什么样子，以为只是一个阴冷潮湿的监狱，引来打手们一番嘲笑。打手们告诉他，水牢是女王陛下特别修建的，本来是为了惩罚处决犯了错误的人，常人在水牢待一天就求饶叫苦终生难忘，待三天就精神失常，待五天以上基本人都会死于感染。后来发现妖姬具有身体快速修复的功能，所以关进去只会受罪不会死掉，水牢由此成为妖姬的常住场所。随着向水牢的方向，阿三感到越来越阴冷潮湿，走向越来越低，大约已经深入地下了。终于一扇重重的大铁门打开，里面是一间铺满瓷砖的小房间，能闻到一点点臭味，大约三四个强力喷头散落在地上、天花板、地板上，都或拴着或悬挂着手铐脚链。阿三问，
这就是水牢吗？你小子昏了吧？这只是盥洗室，每次把这个贱女人从水牢里提出来，都要在这里清洗一番才能送进去受刑，不然怕熏着主子们。
打手说着向里继续走，和另外一个家伙，两人费力地把另一扇钢板后门，类似于银行的保鲜库的门上的转盘扭开，这道20厘米厚的重重的铁门才被咔哧咔哧地徐徐拉开。阿三探头进去，一股极其难以忍受的恶臭排山倒海地向他扑来，险些将他熏晕。阿三一个踉跄，被身边的打手扶住，
蠢货，赶紧戴上。
原来此时其他打手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这个打手边说着边扔给阿三一个面具，阿三赶紧戴上，
还有防护服呢。
打手们自顾自地穿上防护服，任由妖姬瘫倒在地上也没人去管。阿三这才注意铁门的旁边挂着那种电影里研制生化武器才穿的防护服，自己赶紧穿上，检查封闭严格后，愣愣地跟着旁人。打手们戴着面具，穿着防护服，架起瘫倒在地上的妖姬。此时他身上衣服早就撕扯得只剩几缕布条，头发披散着，锁骨肩部肿胀不堪，阴毛早就被拔光， 腋下已血肉模糊，架着他的打手甚至分不清自己接触到的到底是胳膊的肌肉还是肌肉里的骨头。这道大铁门后面原来是一条狭窄却高耸的通道，通道上面在不断向下喷洒着液体，据打手说是灭蚊液，是防止水牢里的蚊虫出来。最终灭蚊液由通道地板两侧的水槽流到下水道。通道不是很长，但每个人的防护服都是被彻彻底底淋湿，当然还有妖姬那可怜的躯体，妖姬就这么裸着。通道的最后一道门里面便是水牢，门没有锁，阿三推门进去，尽管透着防毒面具不能完全看清，但透过防毒面具的阵阵恶臭和朦胧中水牢里的景象，却让阿三终生难忘。这个房间很深，类似于地下室，房间的里面全是水，不，准确地说是排泄物，似乎是整个性奴帝国的排泄物都流进这间屋子。水牢，发酵的恶臭弥散盘旋在这间水牢里，忍着恶臭，尽管有防毒面具。打手们拖着妖姬从楼梯向水牢里面走，迈入水牢才发现排泄物的积水大约有半米多深，接近膝盖的位置，里面混合着粪便、尿液、呕吐物，甚至卫生棉等各种垃圾。阿三穿着防护服的靴子踩在积水里，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脚下一片屎尿沉积的泥泞，一阵强烈的呕吐感涌上来，要不是防毒面具，阿三甚至会直接吐出来。打手们告诉他，整个性奴帝国的排泄物最后都要汇入这里，排到这个叫水牢的地方。说着用手电向水牢的另一方向照去，
看到那个装着铁栏杆的通道口吗？里面有个拦水坝，通过它可以控制水牢里积水的高度，整个帝国的排泄物越过内拦水坝后，最终流向城市的下水道。
打手边说边挥舞手电，示意后面的人拖着妖姬向里走。接着手电的光，阿三赫然发现这里充满各种各样的蝗虫，数量密集的像蝗灾时候的蝗虫，乌云似的扑过来。幸亏有防护服，这些浩如烟海的蚊子、水蝎子、水蛭、毒虫、水蛇，那大兽们无可奈何。接着手电光移向妖姬，阿三看到两个人分别拽住拖住妖姬的两只手，让妖姬的身子在水里拖行，任凭妖姬怎么喊叫挣扎求饶。随着手电光照向妖姬，无数的蚊蝇似乎找到了寻觅已久的食物，疯狂地向妖姬飞去，黑压压的一片。妖姬拼命地晃动身子扭动，想挥舞双手驱赶，但却苦于被两个打手抓住挣脱不开，大量的蚊子落到妖姬这还冒着腥味的身上，尽情享受这段饕餮盛宴。在一盘旋的水蛭、蜈蚣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钻进妖姬的伤口里好好美餐一顿。妖姬想嘶吼求饶，但刚费力地喊出
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一阵蚊子混合着其他各种奇怪的毒虫便趁机向他口鼻处袭来。后面一个打手一伸手，一巴掌拍向妖姬的后脑，随后用手抓住妖姬的头发，一下子按到积水里面，任凭妖姬扭动挣扎。
贱女人，吵死了！
这个打手显然不愿意来水牢，然后不耐烦地扯着妖姬的头发拖行到水牢中央。水牢中央是一个书本大小台子，略略高出水面，但台子是倾斜的。借着手电光，阿三看去，发现台子的正上方正对着一个直径很大的管道口。一个打手解释道，
整个帝国的排泄物会从这个管子里排出，然后落下来。
打手说着指了指下面的台子， 摆弄着妖姬枕在台子，胸口以下则浸在水里，然后顺手拿下挂在边上的一个绳套，套在妖姬的脖子上，最后快步退开，道：“
整个水牢的墙壁都是垂直的，上面都装着尖刺，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咱鹿儿主子设计的巧妙了。
阿三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顶着渗进防毒面具的阵阵恶臭，眼睛半睁半闭的快步离开。后面的打手继续道：“
这个贱女人如果想睡觉，就必须把头枕在中间的台子上，这水牢里水不深不浅，如果直接趴下或躺下，水就会漫过身子，呛都呛死了。四周墙壁装了刺，贱女人想靠都靠不了，只能把头枕在中间的方台上。由于方台很小，身子要持续浸在水里。嘿嘿，主子就是见不得这小贱人皮肤光滑，拿着粪水泡一泡，给她调调味儿。”
突然，一阵轰隆隆的水倾泻而下的声音由头顶传来，从方台上方的排泄管里一阵粪便倾泻而下，直直地浇落在方台上打盹的妖姬的头上。妖姬一下子醒来，似乎是在呻吟，双手使劲挥舞，似乎在驱赶围着她的蚊虫，从头顶、从水里各个方向残忍地袭来。
那她岂不是没觉睡了？
阿三看着这一幕问道，这才猛然领会这水牢设计得如此巧妙，如此残忍。
哼，一个贱女人用睡觉吗？
一个打手回答：“
就这样，鹿儿主子还不满意呢，还吩咐向地牢里投放水蜘蛛啊、水蛇呀、水蜘蜈蚣之类的，说是不能饿坏这些可爱的小宠物。”嘿嘿嘿嘿。
阿三和打手们边说边离开了水牢。关上门的一刹那，阿三似乎听到妖姬在哀嚎求救。阿三接着问：“
那给他吃什么喝什么？”
哈哈哈哈哈！打手们一阵哄笑：“
你说呢？没看管子里出来的吗？咱主子们的排泄圣物都恩赐给了这贱女人，有吃有喝，她还不得千恩万谢吗？”哈哈哈哈哈！
另一个打手道：“
好臭啊，身上好好冲洗睡一觉，明天说不定还能看见梦迪主子怎么折腾这贱女人呢。”
又一阵哄笑。